那我今天要说这圈儿方是哪方面呢？哎，您肯定感兴趣了。我讲的是婚姻层面的，就是人到中年呐，这离婚不离婚呐，你得怎么考虑？遇到这种困境，有些坑你千万可别踩。说老梁，你怎么你遇到这问题没有？我这日子过得很好。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头几天我和一个朋友通话，这个人呢今年是47、8岁，好像是快到本命年了。当年呢跟着我做过媒体，前两天呢他有个事儿找我，我在电话里呢把正事说完了呀，我就问他，我说我可听有几个朋友说了，说你怎么着离婚了？当时就把他这话匣子打开了。哎呀，这梁兄啊，我是离了，我离了有一年了，但是你不知道啊，我之后再婚我又离了，就一年以内他离了两回婚。接着他这话匣子就打开了，滔滔不断的就跟我讲了为什么离，离完以后怎么想的又怎么着。我们俩这老爷们男的保电话中说了有一个小时，我基本都他说我听，我听完以后我就感觉呀，我这位兄弟当年是我的部下嘛，他几乎把人到中间离婚呢可能踩的坑他全踩了一遍，不是他多倒霉，这是性格使然，形势使然。就如果我要把他这个离婚再婚又离婚这过程咱把它总结起来，几乎就是中国中年男性到中年的时候离婚的一个浮世绘，就方方面面你看，就是倒霉不倒霉的事他都碰上了。那今天呢我就以他这个经历为例子，咱就说说人到中年这个离婚这个事儿，哪些坑你不能踩，你怎么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婚姻的过程当中说我非离不可了，有的时候是一种错觉，就是人到中年要离婚，你注意绝不是年轻时候一时冲动。咱们现在很多孩子呢，年轻人吧，20多岁，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呢，他还不能替自己完全负责任呢，就成家了，就要了孩子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离婚率比较高。但这个20多岁、30出头离婚，和人到中年离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为啥呢？20多岁、30出头，有7年之痒，也有一些冲动在里边，觉得自己当初啊，没好好考虑，是吗？现在你看这年轻人，我们那时候叫谈恋爱，谈恋爱是啥概念？咱俩得谈呢，就跟你向领导汇报工作似的，思想汇报，谈恋爱也是，其实是我的思想跟你的思想，我的人生观价值观跟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碰撞交换，在这过程看咱俩能不能过一块儿的。谈恋爱，谈恋爱得谈，那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还能叫谈恋爱吗？很多是什么呢？我愿意打王者荣耀，哎，你也愿意打，那咱俩处一阵吧。我愿意旅游去，那我也愿意旅游，那咱俩一块玩。你找的是个玩伴，就根本不是人生的伴侣。说白了，你就找个驴友，等于是一起出去旅游去就算了。所以说，那种离婚和我说的人到中年离婚不一样。人到中年过了半辈子了，往往是什么呢？感情世界淡漠了，生活习惯相差太大。人生观价值观几乎不一样，引发的诸多生活矛盾积攒到一定程度的爆发。我几乎没见着人到中年男人说我离了，我跟你提出离婚是一时冲动，基本上都是他已经有过深思熟虑了，甚至有的是预谋已久的。所以一旦人到中年提出来说咱俩离吧，别过了，尤其是女的提出来，你要特别特别注意。有的男的吧他比较钝，就是比方说女人突然提出来咱俩离吧，这男的哎，你做什么做呀，日子过得好好的，你是不是好日子过得烧的，他还不知道怎么事呢。他并不知道女人说出离婚这俩字儿，他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情绪累积最后考虑出来的。所以说在这个世界里头没有偶发情绪冲动，都老大不小的了。那么我把这话题说回到我这个部下，他是因为什么离婚？咱就从根儿上说，我这部下呢，如果要用中国网络语言准确形容他，他是个凤凰男。这个凤凰男很多朋友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出身可能原来家庭条件不太好，比方说农村的， 后来通过个人努力呢，当然在中国主要是通过高考来到大城市，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混起来了，这我们管它叫凤凰男，当然也有的女的是凤凰女，这说法不一。这凤凰男呢，他原来家农村，后来也是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时候就出现了在中国很多这个三线以上城市常有的情况，比方这孩子呢优秀的大学生，你看打小家庭困难嘛，这也从小就立志，也是生活很简朴，大学毕业了，毕业分配到某一个单位体制内吧，比方说这别的那城市里孩子有的好玩的，你像我们那时候大家凑一块哪有不喝酒的，要有会抽烟大哥递你根烟咱就抽呗，哎，人这孩子本分不抽烟不喝酒，这单位领导就看上你，现在这小年轻人抽烟喝酒，你瞧这个挺好啊，就这么的呢就琢磨了，把自己女儿啊或者自己侄女外甥女儿亲朋好友的孩子，这小伙子不错，老实本分，跟别人不一样，值得托付终生，就这么在城市结婚了。你他这农村来的他能有啥呀，结婚之后呢房子呀车呀包括这个将来工作升迁呢，基本都由这个有点权势的老丈人给包了。你看这个小两口啊，他开玩笑他无所谓，他也没身没钱，真在一块过日子了，某一天俩人吵起来了，这女孩可能一冲动一拍桌子，你个穷小子你有啥呀，你家啥也没有啊，这家里所有东西包括你现在工作谁给的，我爸爸给你的。他这话一说出来就是吵架的终极杀手锏，这男孩一看没得说了，这事实啊，你说白了就跟老年人牙口不好似的，我们变成吃软饭的了呗，谁心里也不舒服。所以这种情况家庭出身的不平等造成了这倾斜度很大，这女方就变得很强势，年轻时候也罢我弱势忍了吧算了吧，一晃人到中年了，最起码在单位混个小领导，外边公司当个小老板，哎，这不一样了，身边呢也有人点头哈腰啊溜须奉承啊，也有那些很功利的女孩恨不得往身上扑啊，不是说这人本质坏，这凤凰男多半辈子了没感受到小鸟依人了，在家里竟被那半边天给压住了，这时候人生不得释放，而且年轻的时候也没怎么玩过没吃过没见过，人到中年各种诱惑来了不见得能扛得住。我当然这里有做的很过分的，也有是什么呢，很自然的人一种反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引起另一半的不满。我刚才说这个我这个部下他就有点这意思，当然他没有做出格过分的事儿。另一方面呢他那个老婆不是省油的灯，确实是在家里特别强势，这个强势呢还包含着一种啊城里人对这个农村的一种傲慢。我这个部下的父母呢这老农民，后来多次到他家呢，你想这个农村人呢他到城市里头很多地方他不适应，包括生活习惯的卫生习惯的，哎，我这个部下他老婆就很看不上他这公公婆婆，有的时候言语之间那最起码是流露出这种优越性，一不高兴了反正看你这个卫生差了他就得说两句，尤其他俩有孩子以后怎么教育孩子，我这么跟您说呢，我们东北啊这个农村老太太啊给孩子喂饭呢经常说这能嚼不烂，他搁嘴里嚼一遍然后再吐给孩子吃，你现在咱有的人就觉得这挺恶心不好，可是在很多农村这是家常便饭，你结不婚你说你家里有孩子你都知道教育下一代是最容易引发家庭矛盾的，这时间长了这太太过于强势啊，这个对公公婆婆也不怎么好，也瞧不上他们家人，包括这个拿点钱呢接济老家呀，这太太也不是很愿意，这本来就在生活当中已经形成很大矛盾了。我跟各位说生活矛盾呢咱不能分出谁一定对谁一定错，各占各的立场，那家里他就不是讲理的，俩人过得好一定是一方啊过一点另一方忍让一下才好，就你往前进一尺我往后退一尺，没有说咱俩在边边的吧五五五五到结账正好当件划分开， 就跟小学时候我们的做同桌是男女同桌似的，这得割个尺画趟线，你过去告诉我搁圆锥尖扎你，那不是那个样，没那么较真的。你要非要分出谁一定对谁一定错，这家里是干仗是早晚的事儿。在这个事儿上，我这个部下就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较真儿，总因为这吵。还有一个，就我刚才说，人到中年有点权势了，身边有人追了，哎，有的时候半夜三更的，哪个小姑娘发个微信了，哎呦，俩人因为这个就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就到了离婚的程度。所以我说这个离婚呢，有的时候它是积累之后的产物，它绝对不是说，咱俩就分出来，你对我错，他对他错，怎么地？不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造成什么呢？就觉得在家里待着呀，这个负面情绪远多于正面情绪。我在外边好好的，跟朋友喝个酒了，跟闺蜜逛个街了，没一回家见你我就来气，就看家里什么都不顺眼。你说在外边好好的，一回家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那这真就是要离婚的前兆。就是我们判断你是不是一定要离婚，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你在家里你始终是一堆的负能量压着你，反而你到外边觉得是释放了，那我们还要家有什么意义？我们常说，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家还是个避风港，当你受伤的时候才不会害怕。我们要的家是这个温馨的港湾呢。我在外边挺温馨，一回到家生一肚子气，你说这家还是家了吗？所以离婚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在什么？家庭已经不是温馨的港湾，反而成了负能量的漩涡。所以这个时候我这部下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然后俩人就进入了离婚这道程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位部下踩的第一个雷是什么呢？就是我也敬告一下收看我节目的各位人到中年的朋友，你要真是陷入生活这一环，你一定好好听听下边我说这些。因为很多事情啊，虽然离婚是你个理智的判断，但是离婚这过程却极容易陷入到情绪化的当中。我这个部下第一个情绪化体现在什么上？他可不是踩一个坑啊，他第一个坑是什么呢？净身出户。他就觉得呢，你这么些年，你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妈，你瞧不起我们家人，我跟你没法再过了。就是他这个情绪本身就像个炸药包一样。他媳妇儿也跟炸药包似的，啊，你这些年你啥都靠着我家，啊，你现在还瞧不上我了，怎么的？我还对不起你爹妈了。完，你外边还这个那个，晚上来微信，谁知道你咋回事啊？我这一天带孩子，磨磨工跟侦探似的，在后边盯着你，我都不知道你把家里东西拿出多少，把钱转走多少，谁说你外边挣几个钱，挣多少钱？俩人的情绪就顶到这儿了，顶到这儿，这时候，我这个部下说：“那咱就离吧。”人家女方一拍桌子，离行啊，你对不住我，离，你要有志气有骨气，你不靠我们家吗？你净身出户，你滚。结果我这部下一拍桌子，我这人有这骨气，我就不靠你，我净身出户，什么也不要，房车存款全给你。咱大伙都知道这叫什么？志气呀，赌气呀，受不了了。我受你这口气，年轻时候我受气，现在还受你气。我又不是不能挣钱，我那有公司，我有我的业务，我一点没有，我从头再来怎么了？一拍桌子，真就离婚协议签的是他净身出户。为啥这是坑啊？我就告诉大家，这个离婚呢，他不是俩人一赌气，哎，说这个恋人之间分手，哥们儿之间掰了，他没那么简单。他这离婚是什么呢？是你涉及两个家庭之间，哎，你的父母他的父母，这个关联度是很高的，包含这些复杂的亲戚关系和社会评价，还包括你两口子几十年攒的财产和对孩子的抚养教育，诸多的问题挪到一块儿，你一拍桌子净身出户。那好，我问你，什么也没有了，出来你自己怎么过？有人说我有能耐我还能挣，别说这狂话，我得跟你讲两个现象，你就知道这话很狂。第一个，这个挣钱呢，除了你的能力以外呢，很重要的，咱们讲经济学术语叫周期，其实搁个人来说就是运气时运。你挣不挣钱，很大时候看这个， 就像我们说风口来了猪都能飞上天一样，什么周期，房地产那么好周期，15年20年也到头了。你看眼下 AI 搞得轰轰烈烈的，你觉得你踩上这个风口了，没准过几年它就完蛋。那前两天马斯克那股票怎么样，一发行说那全世界瞩目吗？你这两天它不也掉下来了吗？它什么事它都有个周期，越是在周期里你越挣钱，越要使劲挣钱，尽早实现财务自由。你别以为钱好挣我就放松警惕，没过几年周期过去了，你可能啊一分都挣不着了。所以说你认为说我人到中年，我那公司不错，我那买卖不错，哎，没准过两年你这行业全完了，你就什么都挣不着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看看你什么岁数。我这部下47、8岁，我今年是54周岁。我跟大家讲一个残酷的真相，我们这个年龄啊想借钱都费劲了。比方说我缺一大笔钱，我跟很多人借，人家想的是什么，是咱俩关系不错，你都54了，你还有糖尿病，哎呀，你说你干着干着这事儿半道健康出问题了，你怎么办呢？而且再过些年你还不上这钱，说再二次创业，那时候你可60了。我告诉大家这可是真理。为什么我们有句话叫宁得罪小的别得罪老的呢？你跟那小的吵架吵起来了，人家是年富力强，人你一时，过些年人得势你老了，你跟那老的吵架倒没问题，你最多你在他面前忍一时，过些年你想找吵架没了，这人在盒里待着，这叫宁得罪老的别得罪小的。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就到这个年龄啊，你再想借钱都费劲了，就人家不相信你的精力体力还有二度创业东山再起的可能，这钱我借你你崴进去了，恐怕这就是死账了。你说你最后一分钱没有了，我管谁要去？所以不要相信自己我能力如何，第一有周期，这个叫天命照着，还有你的人命在这，你的寿命，你的精力体力。所以你这是图嘴痛快，我有骨气，我净身出户，我什么也不要了。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就造成你后半生颠沛流离。所以我这个部下呢，这嘴张出去了，说出去话泼出去水，男子汉大丈夫啊，胳膊上刨的马，吐口唾沫搁地上能成钉，不反悔。他可真就净身出户了。当然孩子的归他母亲那边，跟着他太太。他这净身出户呢，紧跟着就在去年的下半年，这都是他跟我说的差一点，因为自己走麦城的事他不愿意细讲，别的朋友跟我说的，他这行业就不行了，外边的公司呢也开不下去了。而他自己呢净身出户吗，现在就连租房的钱都成问题了，因为房子他也给他太太了，车存款哎都给了。所以我说这个人到中间离婚呢，头一个不能踩的坑是什么呢，说这玩意儿谈这个一个伤感情再伤和气再没面子，我就告诉你，你真到了感情也没有了，和气也没有了，就剩面子的时候，你发现钱是你最真实的保障，这个再没有了你可就没根儿了。尤其我说人到中年呢，所以不能意气用事，一拍桌子我净身出户。你想想那钱是咋来的，是你两口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怎么攒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是你十几年加班攒出来的，十几年透支身体健康攒出来的。你现在还有这样的精力这样的健康状态重复以前那种加班和劳作吗？很难了吧。那你有什么把握能把这钱再挣回来呢？这可不容易了。所以到后来钱是你的底气啊。我有个长辈跟我讲那句话，说钱就是人的胆，没有钱你胆就没了。我现在这个部下，我通过他说话状态我就感觉他已经有点没底气了，就人生活的开始那种状态就晃荡了，已经不是挺直腰杆吗？巴扎克小说里写嘛，这个一个外省的小子来到了巴黎，揣着2000法郎马上腰杆就硬起来，这确实是这个时代真实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说人到中年离婚第一个不能踩的坑，意气用事一拍胸脯算了，我如何如何，我净身出户。 而且这里不光是你一个人事啊，你可能还有老要养，可能还得给小的抚养费。你这一净身出户了，把这种责任全扣到这时候已经一穷二白的你身上了，这可不好办呐。你现在谁敢说你未来如何如何呀？谁能给未来加上保票啊？所以我说，第一个不能踩的坑，就我们说这个净身出户。有的人说，那我没办法呀，我是婚姻过错方啊，我先从外边找的人这难。我就告诉你，事情也没那么严重，不是过错方就得净身出户，他只是受伤害那一方在法律上有主张赔偿的权利，所以在双方分割共同财产的时候要倾向于无过错一方，而不是把有过错一方全给拿下，毛杆爪镜给你撵出来，不是那个概念。所以到这个时候，人首先得求自保，你得能活得下去。那你说你眼看你这个前妻和太太或者前夫那个这个包括你前夫还有他的孩子什么的活不下去了，那咱肯定能让就让，他活得也挺好，你不得先护着心口保自个儿吗？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我说这个坑你得是深思熟虑，不能意气用事，不能踩。第二坑是什么呢？有的人呢离了婚之后觉得受伤害了，一种是我太受伤了，我急需要找到感情慰藉，谁能安慰我这颗受伤的心啊？还有第二种心态，哎，解放了，解放区一天是晴朗的天，终于那位不压着我不管着我了。解放了之后这种开放的心态，受伤了之后这种需要抚慰的这种心情，在这时候极容易造成呢得赶紧补缺，我得赶紧找下一个，要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我得过好日子。我那部下就掉入了这个第二个坑，他离婚之后三个月就找了一个，然后是大概五六个月左右就再婚了，但是这个比他小十多岁，小挺多。有人说这怎么是坑呢？我告诉大家，人在情绪冲动情况下他的选择就是盲从的，就我们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这选择也是原来在工作过程当中认识的一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女孩，对他一直有好感。他这时候等于啥？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情感上需要慰藉，觉得在前妻那这么些年呢，受伤害太多，压抑，我现在要释放。所以他这时候呢，他就没有对对方的人品呢、动机啊各个方面有一个细致考量。照理说，人到中年这岁数了，不是小伙子了，想问题应该想得很周到，这过程他没有，他急于第二次建立一个幸福家庭，进入了这种向往和憧憬当中。结果俩人在一块过，发现呢别的事倒没啥，因为你对他的人品呢、性格什么的也有了解，但有一点，在外边俩人溜溜达达聊聊天啊，吃吃喝喝无所谓，一旦过日子，他有一个生活方式和理念的问题。人家这个后来这个太太年龄小啊，买包买奢侈品啊，化妆品，天天得逛街，闺蜜一帮吃吃喝玩，晚上经常去夜店，让拽着他，你跟我们一块儿去玩去，快五十的老帮子了，能经住这折腾吗？时间一长受不了了，俩人就吵架，是今年大概是过了春节之后吧，又离了。这就我说的第二个坑，急于进入下一段婚姻，或者是解放之后的心态，或者是需要抚慰的心情，这两个都是你造成急匆匆选择错误的一个根源。我跟大家说，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你离了，你就得想，我为什么离？而且这个时候，你肯定是那个对方不行，那好，你身上就一点错没有吗？如果说对方不行，那当初是你瞎了眼选择他的，你没毛病吗？你就要利用这段冷静期好好想想，我上一段婚姻为什么失败，我怎么不要在这个同一个坑里头再掉进一次去。你要想这些事儿，然后这个过程还是个什么呢？磨练自己的过程。你一个人变孤独了，是孤独很难受，但是孤独同时又意味着一种独立，你反思过后你自己变得更强大了，你就可能遇到更好的第二人。 如果你自己还处在那种急需填补情绪的过程当中，你的判断不理性，选择就容易出现偏差。所以我说，如果你人到中间离婚了，一定要有一个冷静期，把前面的事想明白，再进入第二段婚姻，不要急匆匆的进入，否则你极容易陷入到一个情绪的陷阱当中。所以这就是我那副驾踩的第二个坑。第三个坑是什么呢？这就特别有意思。他们俩离的时候呢，这要孩子要的相对晚点，小孩呢是十岁出头，在那个刚上小学，他俩肯定争啊，争这抚养权呢、啊。但是他已经先答应净身出户了。你要是熟悉中国这个法律的婚姻法的，你就会知道，这孩子要是两岁以下，原则上一般是归母亲带，孩子太小。要是八岁以上，要尊重孩子的个人意见。孩子说你跟爹还是跟妈，他说跟谁你跟谁。两岁到八岁这个阶段呢，是怎么考察呢？是根据双方的抚养环境、经济条件，哪边更有利于孩子，法院就会判哪边。当然你俩协议好了跟谁那另一回事，我说是上法庭。那么当初这个孩子呢已经十岁了，就说问问孩子吗？孩子想也很难，因为啥？这小孩啊，女孩不跟爸爸亲吗？可是他的生活起居都是妈妈照顾，所以他这个小孩呢左右为难啊。这个时候呢，这母亲说，你都净身出户，你能带好孩子吗？我带。就这么俩人也没有太大的就是分歧，就这么这女孩就跟着妈妈了。可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事就很不美妙，就说他这个前妻啊，天天跟女儿说，你爸就不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男人就没好东西，告诉他你怎么恨你爸爸啊，你爷你奶奶也不是啥好人，就捎带那一撇啊全给打了叉，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天天跟孩子说这个，你等他偶尔呢，他有探视权呢，回去就带着女儿出去吃个麦当劳肯德基玩去，也跟女儿讲，你妈呀那脾气，你将来你女孩大了，你学谁也别学你妈，你要学你妈那样你都找不着婆家。这俩人分头说的全是对方的不是，把自己对对方那种仇恨情绪啊毫无保留的都搁到这个十岁的孩子身上。结果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什么上？现在这个小孩是目前的状态，我问他，他说这孩子跟我出来也不开心，然后跟我说在家里和他妈妈也不开心。因为什么？两边都把对对方的情绪发到孩子身上，甚至希望通过孩子来报复对方。就是我不恨你吗？我让这孩子也恨你，我给你带来二次伤害，就把孩子当作报复对方的工具。我说这个，你想在你生活当中碰碰到这种情况，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一定有这种情况。那男的一带孩子，哎呀，这女人都是狐狸精，女的一带孩子啊，男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就把你这点垃圾、情绪垃圾、仇恨全倾泻到孩子身上。结果孩子在这种情绪打击之下，本来离婚，父母离婚就对孩子是一重打击了，互相再说对方坏话，搞得亲情极为撕裂，原来起码形式上拥有的家庭早已不复存在，还变成了仇敌，这对孩子是第二次伤害。这小孩时间长，他得不到完整的父爱母爱啊，对他的心灵是伤害非常大的。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心理学总给你讲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就这个道理。这个父母有时候的所作所为，他是一面镜子，会迅速的反射到孩子身上。其实你想想，你天大的仇恨有孩子重要吗？一个真正理智的离了婚的中年人，他会怎么处理这事儿呢？他会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呢性格不合，过不到一块去了，和你没有关系，你放心，我们俩就分开了，他也是你爸，我也是你妈啊，我们父爱母爱依然会毫无保留的给你，你依然拥有完整的一个父爱母爱。你这样孩子他在离婚的伤害之后，他可能会迅速平复心情，结果本来离婚咔嚓就是一个伤害，你俩人互相骂对方，又在孩子那讲恨他恨他了，这孩子时间长这裂痕会越来越大。有的小孩为什么父母离婚之后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不合群了， 变得性格怪异了。往往这样的孩子都大了，那我身边有一个同学就是嘛，他父母当年离过婚，到他这他哥哥他姐姐他妹妹全离婚。我说你们家真是一门忠烈，我说是不是？全家穷吵恶斗，互相之间离开之后，就不到对方家里去骂仗打架就算不错的了，那背后全是恶毒的话。所以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这就是我说你家门风真好，传下来了。就很多时候孩子是一张白纸，大人往上画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第三个坑造成他现在这个小孩沉默寡言，性格也远不如以前活泼了。就他们把这个毫无保留倾泻到孩子身上。所以我刚才说这三个，一赌气净身出户，造成现在经济困窘，把孩子当作报复对方的一个武器，造成自己孩子受到二次伤害，匆匆忙忙急于进入下一段婚姻，结果造成了第二次婚姻的失败。人到中年离婚，这三个大坑我这部下全踩进去了。当然人到中年离婚的坑不止这些，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啊，我再随便说一个，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情况。离了婚之后呢，有的出于面子啊，这不想让别人知道离婚了。还有的是啥呢？哎呀，孩子还没考大学呢，别影响孩子，咱们俩就是底下离婚，离婚不离家，起码给孩子看是个完整家庭。您可千万别干这事儿，你要干这事儿啊，成全不了孩子多少，把你俩坑了。比方说啊，离婚不离家，都离了，家里头这些待遇，你比方说这个女的要干点体力活，你也在这家住，你接着干。男的说我回家没吃饭呢，原来你是我媳妇儿，你给我做饭，你接着做吧。就彼此由于没离家还要承担家庭义务，这家庭义务就甚至成了原来婚姻关系一种延续。但同时呢，双方又觉得呢，你也不是我太太了啊，我也不是你媳妇儿了啊，这个怎么你也不我丈夫了，好，咱们在外边各玩各的。就有人利用这占便宜，回家里家里的家庭义务有人承担，到外边花天酒地反而心理负担法律风险全没了。你不这不纵容有些人的恶劣欲望吗？而且你这样时间长，你发现全耽误了，本来可以快速的进入另一段生活，摆脱过去婚姻给你带来的阴影，然后同时能走进更新的天地去追求新的幸福。哎，由于离婚不离家，原有这些东西其实还在，只不过是形式上俩人说我们离了。你想这种情况之下，说是为了孩子，有时候这是很愚蠢的。你孩子早晚你们俩离婚，孩子也得知道，早知道比晚知道还要强，把这段过去也就都好了，只要你们的教育方法抚养方式得当。可是你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最终真相还得暴露，然后两人还生活在过去的一种阴影当中，还容易放纵一方，滋长出一些不良的欲望，你说你亏不亏？所以这离婚不离家绝对不可取。所以当然我们说到这儿呢，不是说劝大家说你给老梁你给我们支招离婚以后得怎么地，那最好能不离他还是不离。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嘛，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这个两人走到一块儿他挺不容易的，尤其是人到中年了，你想想这过日子就如同那个燕子小燕垒窝一样啊，一口泥一口树枝，一口唾沫一口血呀，把这小窝垒起来了，啪嚓就碎了，可惜不可惜呀？你说你跟谁经常说咱哥们一个单位这些年你还有香火之情呢？那你的枕边人俩人过那些年呢，怎么他得有个热乎气儿吧？做生意都知道，那做生不如做熟呢，人到中年了你再找一个再适应另外一个陌生人，那恐怕还得很长的时间。你就从这些很现实角度来想呢，其实能不离最好是不离。而且我们说呢，人到中年正是你事业往上走的时候，你的人脉啊精力体力这时候都应该大有作为的时候。如果你的家庭不好，后院起火，我就告诉你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如果你的后院起了火，你前面什么事儿你都干不好。我见了太多我的朋友到了我们这年龄还离婚的，那事业受到的影响都大了去了。所以这时候你有时候就得分别，说我这离不离离婚这事儿啊值不值当。因为这时候有些东西啊 是真给你逼到离婚的口。你比方说最常见的啊，我最常见的就是离婚，要么是一方直接出轨，要么是那有别的原因，但是那个轻微出轨是个导火索。就说出轨这个现象几乎是离婚诸多的原因当中一个非常主要的。那么一说到出轨，有的男的女的说对爱情切割背叛了，骗子，绝不能容忍，零容忍，跟反腐败似的。那说是不是出轨就完全一有出轨就得离呢？不是这个样子。我跟大家讲，有几种出轨是能原谅的，还有些是一定不能原谅的。什么叫能原谅？有人说出轨还有能原谅？有，比方说偶发型出轨。偶发型什么呢？一些意外原因造成的，比方说喝了酒了，比方说长期出差两地分居，情绪有波动，在家庭里遭受一点冷暴力了，在外边寻求慰藉了，偶发型的。他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偶发性当然有前提，就你没有把家里的是什么钱呢拿出去给他去，这是个大前提。因为两口子过日子，是家庭是中国最小的公司，最不能动摇的是财经。你就记住一点，你判断一个男的人到中年男的他对另外一个女的好不好，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他给不给他花钱。你听这个二十多岁喊我为你付出一切，因为你得信他。为啥？他二十多岁兜里就四块钱，还得留两块钱坐地铁，付出一切也才两块钱，轻飘飘的。但人到终点不一样，有一定财富积累，我为你付出一切，回头我能挣回来了。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说什么他对老婆不好，对外边别的女人给送这个送那个，送奢侈品送戒指。我说真正有心机男的恰恰相反，对别的女人很抠门的，对自己太太很好。为啥呢？跟买再多奢侈品，这东西没出家门啊，你给别人东西出家门了。所以我告诉你，人到中年是充满着算计的，这人之常情。所以他只要没有把家里钱拿出来给人家，你家庭的基础没有动摇。咱都说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你家庭基础还在，他修复的就快。所以我说第一种没有在基础动摇的前提下出轨，而且是偶发型的，他就属于可以原谅的范围。而且男方真心悔过或者女方真心悔过，另一方呢还能够坦诚接受愿意原谅，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偶发型出轨不是造成离婚的一定的必要条件。那什么是出轨？是必须不绝对不能原谅。预谋型出轨，他早就琢磨好了，跟外头那小三俩定好了，我什么时候离婚啊？我把这个家产转到哪儿？咱怎么开公司？怎么什么的？他早有预谋，这个说明他这个王不吃剩多的铁了心了。这种情况绝不能原谅。而且他不是一次出轨，也不跟一个人，这个那他都有，这绝对不能原谅。他一定是个惯犯，所以这时候是坚决不能原谅的。我前面说那个，只要你能接受啊，你考虑他呢各个方面呢。还有能够悔改，而且也是真心的，也没造成多大家庭损失，那么这个婚姻能不散就不散。当然这个判断我刚才说的都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的判断呢还有一些，就是你从你这出发，无论你是男还是女，你的另一半出轨了，你要有三个判断特别关键，就是三种评估。第一个评估什么呢？你先评估对方的人品，就他是不是那样人，就刚才我说那种惯犯。还有一点最主要在道德上评估他，他人品到底怎么样。有的女孩一谈恋爱恋爱脑，经常说那么句话，哎呀，你们说他不好我不管，他对我好就行，他对我是真心的。大错特错，他是对你好，对别人可能不好，坏差劲算计人。那好，他爱你的时候是这样，他哪天这个爱情消退了呢，他翻脸不认人呢，他对你不跟对别人一样吗？所以我说走进婚姻这个人品特别重要，他决定不了你俩这把火能烧得多旺，但却决定你俩这把火能烧多长时间。所以我说第一个评估另一半有点问题了，当然出轨是一方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毛病啊，价值观什么啥的，走到离婚这关口，你先想他人怎么样，人能接受是第一位。第二个，你要评估你们这婚姻 这个婚姻里有多少因素是一旦失去之后你不能承受的，就这个婚姻多大的不可替代性。比方说你俩现在有共同的一个生活目标还没完成，比方说需要好好的抚养孩子，需要供奉双方的老人，你们现在有一个俩人共同进行的事业还要依靠这种稳固的家庭去完成，一旦你俩现在离了婚了，上有老下有小，当家你的事业有可能受到重大损失，你就得评估了这个损失和离婚出这口气之间哪个轻哪个重，背着抱着是不是一边沉，是两害相权取其重，两利相权取其轻，你要有考量。这是我说第二个，第一个是评估人品，第二是评估婚姻的实际质量和价值，就这段婚姻真正的现实的价值质量到底在哪。第三个评估是什么呢，就是善后了，就是一旦说咱不离了接着过，你心里能不能受了他过去犯的错。因为任何人呢都有再受到一点伤害就容易翻小肠，把过去账都翻出来，俩人本来这事云淡风轻过去了，没过多长时间这正吃饭呢，两口子挺好喝着红酒呢，他手机响了，那狐狸精又给你打电话了吧，完了，谁能爱听这话呀，把这个伤痛不和谐有裂痕的记忆重新又都勾回来，你想你心里能不能好受，就你能不能忍住将来不翻小账。如果说第一个评估人品，第二个评估婚姻质量，评估婚姻价值，第三个是评估什么，评估你个人的承受力，你的情商你的情绪能不能接得住这种过错。人品没问题啊，婚姻有质量有价值，自己呢也有这心胸，既往不咎咱今后就不提了，在这时候你觉得婚姻有价值可以继续，就不是真有一点过错俩人就得剑拔弩张就得离。你明白我说这个吧，就是对自己人生要有个系统评估。婚姻呢不是爱情，爱情是一把火，着起来着得快灭得也快，真不行俩人背对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完事儿了。婚姻不是七大姑八大姨事业社会全揉到一块儿了，你真要是分开的时候伤筋动骨。我就建议平常我们都用手机用这个电脑，如果你真有这种问题的时候最好拿出一张纸拿出一个笔，你得想我现在接着过和离，你把两边的条件都列上，我生活当中哪些是不能没有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按顺序排下来，你一看离这些必须有的没了你没法接受，所以看离呢重要的因素都在，剩那些排后边不重要那你就离，这是个算术题啊，它需要计算的。当然你现在要熟练的掌握 ChatGPT DeepSeek 也行，你用 AI 来解决这问题那更快，这就高科技对生活的影响吗？所以我说我们对这个东西要有一个整体评估，你才能决定你未来往哪个方向走，这是个特别特别现实的问题。当然呢，你说一千到一万咱最后还得是归结到啊，我刚才说那句话，宁拆十座庙不散一桩婚。有的人可能没想过这事儿，你有可能离了之后呢找到更好的第二个。老大有歌也唱嘛，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但问题这再次寻觅的成本那是非常高的。你也需要时间去适应，两个人需要时间去磨合。而且更严重的是呢，人到中年的二次婚姻往往对方也有子女。那个孩子还不是你的，你将来呢你们俩涉及共同财产的时候呢，你有孩子他也有孩子，尤其再到年龄大到老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格外突出。因为很多家庭不就是这个问题吗，他孩子他孩子涉及咱这点家产将来怎么办，诸多老年再婚当中不和谐的因素 80% 以上是和财产分配有关的。而且老年的婚姻包括中年婚姻，你说你再找一个一定也是有感情的，但是这里边爱情的成分能有多大呢，恐怕两个人要做这个打算携手走过后半辈子，你面临的什么，第一个解决孤独感的问题，第二个解决恐惧感的问题。有人说还有恐惧感，我看过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反映老年人爱情，还有人说老两口啊你爱我我爱你真好，我靠大家我不承认老年人有爱情，如果他们过很长时间了爱情早就应该转化成亲情了。那么老年人呢你照顾我照顾你呢，我认为大半不是爱情 而是一种亲情。这个亲情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两人要手拉手来对抗疾病对自己的侵蚀，以及死亡给自己带来的恐惧。老来得有个伴儿，所以如果你的第二次婚姻不能够考虑到老人有伴儿，对抗疾病，对抗死亡，对抗孤独，那么你第二次婚姻考虑的出发点就不对。所以你的第二次婚姻爱情仅仅是一个相对不是那么太主要的一个基础，你要更要考虑自己后半辈子是怎么过。所以你从这个时间的维度来看，那肯定没有你原来那个另一半各个方面走到底更可靠。所以这个中国民间那句话说得很好，那设备是原装的好，那夫妻还得是原配的好。所以这个过去有副对联的祝福好吗，叫银汉桥城牛女渡，春台消隐凤凰飞。